中国搜寻引擎龙头百度上个礼拜二3月23号回流香港第二上市，以人工智能 AI 第一股之姿态填补了港股在 AI 概念股上的空白。不过百度在港股交易的股价似乎受到美国证交会通过外国公司问责法之最终修正案的利空影响，首发周的总跌幅达近 20%， 直到本周二3月30号仍持续走跌不见回升。对此部分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分析人士认为，百度在港股第二上市首发周的股价表现令人相当失望，但很可能只是反映一时短暂的利空消息。不过也有分析人士看法悲观，他们说百度的搜寻引擎业务已经没有卖点，但在打造自驾车等智能驾驶、 AI 芯片和云服务的新技术和新业务上又动向不明，再加上未来中国在 AI 的整体发展可能受到美中科技战的掣肘，以及海外消费者普遍不信赖中国 AI 产品等之影响下，百度前景可以说是一片乌云，因此目前股价缺乏支撑的力道。百度以112倍的超额认购率成功在香港第二上市，募集到近240亿港元，相当于约31亿美元。但上周二在香港正式挂牌交易之后，除了首日以发行价每股252港元平盘坐收之外，后续接连多日一再走跌，以本周二3月30号每股202.4港元的收盘价计算，总计6个交易日跌幅达近20%，毫无庆祝行情。与此同时，美国证交会在上个礼拜三3月24号修正通过外国公司问责法之信息揭露规定，明确要求在美上市之外国公司不能受到外国政府实质控制或是持股，否则就得下市。美股此一规定加大了多数受中国共产党控制或者董事会成员有共产党身份之中概股被摘牌的压力，也似乎连带拖累了百度上周在美股连两日的股价表现，直到美国时间周五午后才小幅回盘，但本周一3月29号又回跌。事实上，受到外国公司问责法利空消息的冲击，在美股交易的中概股上个礼拜大多出现30%以上的跌幅。根据统计，包括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统称 BAT 等在内市值前20大的中概股，在上个礼拜一周内总共蒸发了将近1900亿美元。对此，香港智毅东方证券有限公司行政总裁令长念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以中概股在美国市场大跌导致港股市况也不好来形容百度首发周的表现令人相当失望，但他认为百度在港股的跌势只是一时运气不好的短暂现象。成立于2000年，总部设于北京的百度原以搜寻引擎业务起家，具有中国谷歌之称的龙头地位，但多年来百度时传丑闻，包括诈骗团伙买百度广告、推广卖假药、竞价方式排名治疗的疗程，以及年报信息揭露不实等，不仅导致其收入利润停滞，成为中国互联网三大巨头 BAT 中的掉队者，也于2019年引来中国社媒网友称百度已死的言辞批判。然而，百度自从2010年以来开始转型，投入巨资研发人工智能助手、深度学习平台、云服务和无人驾驶等 AI 业务，现在已经成为其在搜寻业务之外的第二增长引擎。据百度2020年的财报显示，其全年营收达人民币1071亿元，净利润人民币220亿元，其中第四季度的核心非广告收入达人民币42亿元，同比增长52%，代表百度以云服务、智能驾驶等为主的 AI 新业务已初见成效，成为带动业绩成长的新引擎。百度名为 Apollo 自动驾驶的发展，由被称为其在 AI 战略上的重要指标方向，也是这次回港第二上市的卖点之一。百度执行长李彦宏近期多次受访都宣称，百度自驾车将于5年内全面商用，其中与吉利汽车合作的首款自驾车最迟也将于2024年上市，引发市场投资人纷纷揣测和想象，以 AI 第一股身份回归香港的百度能否靠 AI 业务在未来几年内翻身呢？令长念说，因为全世界投入 AI 的 公司大多研发类似的项目，其中在新能源汽车 AI 自动驾驶领域的几十家竞争者中，都尚未出现任何一家有特别出色的绩效。基于普遍认知，九成左右的 AI 新创公司都可能会败下阵来，再加上中国在汽车业上不仅不具制造优势，又落后先进国家太多，因此他说市场投资人对中国 AI 领域的未来发展基本上都持观望和怀疑的态度。虽然百度也的确拥有部分优势，令常念说
它的优势就是在大的互联网企业，它是唯一一家专心做智能驾驶的，它是有自己的导航系统，它准确度可以到一米以内，但是它在制造业上绝对没有什么优势。
令常念说百度不会自己造车，它会和美国苹果公司一样只专注在元件的发展，并靠着结盟中国的汽车制造业，例如比亚迪、吉利等，来共同打造先进的自驾车。他说其他有意进军汽车业的中国互联网巨头包括传闻小米已经结盟长城汽车，滴滴出行也和 NVIDIA 合作开发自驾车，而腾讯和阿里巴巴也都拥有车队，各个在自驾车的开发上都深具野心。尽管如此，他表示中国的汽车制造业完全没有外销汽车或制造先进电动车的专业经验，而且其整体的制造水平不仅落后，还高度仰赖进口的配件，尤其在高端的晶片制造上远远落后其他竞争对手三代，也就是30年的差距，让人很难对中国汽车业的短期前景乐观的起来。令常念说
在制造业方面最高端的领域，高端的晶片制造业，中国比起来还是差了三代。中国做这个机械工程呢、这个机床啊，差不多是全部是来自日本的。如果是半导体零件呢、有一半是来自日本的，你怎么搞啊？做汽车那些重要的配件呢、全部都是外国来的。这个就是中国制造业还是在新工业跟低工艺的水平，还要一段时间才能够追得上去，希望中国能够30年内能够追得上了。
面对美股恐逼使中企退市的不友善，令常念说百度创下了先例，回港上市可能引领未来中概股陆续回流的风潮。整体而言，他说中国现在已经不再需要美国的资金和金融市场，因此他呼吁其他中概股企业尽快回流中国股市，让两大国的股市未来可以各自精彩。他说尤其中国央行已经着手规划自己的货币结算体系和数码人民币，未来人民币自成一个系统，不必再看美元的脸色，而中国银行业也可以拒绝执行美国所发布的任何金融制裁。不过位于台北的台大电机系教授林宗南对于百度和中国整体的 AI 产业发展前景都双双不看好。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百度的搜寻业务已经不具股价吸引力，所以百度回港第二上市才会靠 AI 这个时髦用词来当卖点，企图拉抬股价和本益比。但他说美中科技脱钩的趋势和美中两国未来在科技上的竞逐并未随着新总统拜登上台之后而有所减缓，因此未来在 AI 或是高端晶片技术的发展上，他说现在看来美国科技实力的奶水不会再轻易的让中国企业取得，因此他认为中国高科技业或者是百度未来在 AI 领域的发展会继续被卡住，前景一片乌云。林宗南说
百度这些要以 AI 或者是云端的技术来源的话，也把从美国这边远远不觉得获得，所以的话它作为 AI 概念股的这个前景其实是一片乌云，这个也就是为什么价钱会一直下降的一个原因。
林教授说以华为公司为例，在美国寄出禁令之前，各界都以为华为的实力无人可挑战，然而一旦美国出手制裁，从硬体供应链来阻断华为取得 5G 晶片元件的管道之后，他说华为马上被打回原形，也让其全球 5G 龙头的地位开始岌岌可危。换言之，百度要成为中国在 在自驾车或高阶 AI 领域的领头羊，或者中国其他的互联网巨头也挤破头想要发展自驾车，高端晶片的供应将是成败的关键所在。如果中国无法解决高端晶片供应的短缺问题，也不具备晶片制造、半导体到系统软体等方面的完整供应链，林教授问百度等业者要如何打造出自驾车，又如何能开出后续的产能呢？他说近期制造燃油车的德国车厂都因为晶片短缺而使得产能受限，更何况自驾车的科技需求都远大于现有的制造水平，因此他说百度若忽视高端晶片的供应问题，未来产能也必然难以乐观。除了受到美中地缘政治角力的影响，百度等中国 AI 或者是高科技巨头未来的发展还受到中共收紧互联网监管的负面冲击。林中南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来对民营企业的容忍度一再紧缩，不论目的是在割韭菜还是避免民营业者做大，都扼杀了高科技业的创意环境，不利他们长期的整体发展。林宗南说，
高科技是需要在 innovative 的环境它才能够蓬勃发展，目前中共的趋势是朝着毛泽东的中央集权以及中国是要跟全世界西方列强来对抗，来证明中国人站起来的这样子的一个态势之下，中国的科技业发展的前景其实是不像过去的那么的乐观了。
林教授说，中国高科技公司在面对严峻的内外环境，未来都会一一被打回原形，也会面对更激烈的外在竞争。他说，中国在民生和消费性的产品上，例如监测用的摄影录像头，的确有其生产的优势，但像自驾车这类需要高阶 AI 运算能力的产品，中国业界真正国产的实力到底在哪里，还很难说。而在美中对峙的态势下，未来中共还有能力提供多少补贴来维持其高科技产品的成本竞争力，他说也是有待商榷的。百度虽然誓言要在3到5年内打造出自驾车并全面商用，但林教授质疑自驾车是一项事关人命的科技，目前的技术也还不成熟。在此前提下，如果百度的自驾车设计不是要适用于例如机场等封闭环境，而是如正常公路的开放性环境，百度却扬言只需花3年就能轻易打造出来，他说似乎让人难对其上路的安全性放心。位于加拿大多伦多市的创新未来中心联合创办人阿比舒尔普拉卡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则表示，百度回港第二上市是为了分散其资本取得的管道，不将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也先发制人以避免受到美中关系交恶或者是科技对峙的威胁，尤其是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现在面临被摘牌的风险上升。他说，除了地缘政治的风险，中国的科技巨头也面临国内互联网平台监管收紧的冲击，因此他说百度在港股的股价表现不佳并不令人意外。普拉卡什说，虽然香港未来在中国经济所扮演的角色出现了不确定性，但百度透过回流香港上市，未来其所研发的新业务如 AI 项目都可以从此免于受到美中地缘政治的影响。他还说，百度这次回港上市也释放出了一个讯号，那就是设下首例成为其他中概股回流的典范。虽然未来会有多少中国企业仿效百度回流中国股市还有待观察。另外，百度以 AI 第一股身份回归港股，未来能为中国的 AI 发展以及美中在 AI 上的竞逐做出多大的贡献呢？普拉卡神说，这要从中国在发展 AI 的野心上看起。他说，中国的目标是要在2030年前打造出一个产值达1500亿美元的 AI 产业，半导体国产化，中国的汽车业者主导自驾车产业，以及培养出中国本土的电脑科学人才和工程师。为了达到这些目标，他认为中国政府得靠5到10家大型的科技公司来辅佐完成，而百度将是其中之一的领头公司。美国谷歌前执行长埃里克·施密特3月初曾对美国政府提出警告，美国在整体 AI 战略的布局上可能只赢中国1到2年，而不再是5到10年。 前差距已经急剧缩小，但普拉卡什认为这样的差距比喻太过简化。他说中国在 AI 的应用面，不论是民间如平安健康医疗科技公司的一分钟诊所，还是中国政府所部件的脸部辨识、社会信用体系等，从政治、医疗保险到教育等层面的人工智能运算都已经非常普及，而且在运用上已遥遥领先全世界其他国家。再者，以规模计，中国的 AI 市场未来也很可能是全球最大的市场。不过他也说，中国的 AI 产品和服务只在中国独大，走不出中国境外，因为海外的消费者担心中国政府会透过这些科技公司来监控或窃取海外人士的个资。普拉卡什说，在某些方面，例如 AI 的部件运用上，中国已经超越美国，但在某些方面，中国远远落后美国。例如，全世界大多数的人还是继续使用美国的云端运算系统，全世界大多数的人的手机也还是使用美国的作业系统，不管是 Android 还是 iOS。 所以在这两方面上，中国是远远落后的。由于海外消费者不信任来自中国的 AI 科技或产品，以及中国政府在中企公司背后所扮演的管制角色，因此普拉卡什说，中国科技公司未来在拓展海外市场上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赢得信任，以打入全球数十亿人口的市场。不过他说，吊诡的是，虽然各国政府对中国公司所提供的 AI 产品和服务非常警戒，但消费者却相对松懈。以印度为例，虽然中印两国去年六月爆发边境冲突以来，印度政府封禁了不少的中国科技或下架数十款包含抖音在内的手机 APP，但中国制的手机在印度却还是大卖。他说，这代表各国政府和消费者对中国科技产品所持的观点有所差异。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